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教会的讲台信息与老年信徒的处境和需要。其实呢，我知道李诺在教会当中也会参与正道的服事，对吧？我想请问呢，就是当你预备一篇讲道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针对这篇讲道信息的应用。当你想到应用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不会浮现出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实际处境？
这算是我最近这一两年来不断尝试和操练的内容。因为过去呢，我其实一直差不多都是以释经讲道的方式来分享，但事实上呢，我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涉及到应用环节的时候呢，我更多会倾向于我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就是相当于对大环境的观察，比如说现在经济状况不景气啊，或者说这个大家的就业情况啊等等这一类的内容。但后来我逐渐开始反省到一个事情，就是也许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并不是在这个处境底下，又或者说他们有更具体的一些内容，甚至我都开始担心我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因为尤其是对于老人家来说，
对，
当你引用一些比较新潮的呀，或者说比较即时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他未必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那这也算是过去我跟我父母之间去交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点，甚至我尝试去理解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就我只能从我父母的角度来看哈，因为我跟他们的接触会更多一点，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认为讲台的信息是势必要跟这个信徒去结合，但是呢这个度是要我们自己去把握的。
对对，
因为如果你过多的去探讨这个现实处境下啊，好像是不是我有什么样属灵的观点可以告诉你怎么去解决的，那我又担心会失掉福音的本位。
对，
因为我真正内心所渴望的、所希望的、所传讲的应该是福音本来的样子。
对，我理解李诺所说的，我甚至觉得要为李诺澄清一下，不是他们喜欢听的，所以你去讲，
对对对，
而是说你所讲的怎样结合到他们的需要，
对，用他能接受的方式，
对
对对，
因为很多教会的讲台，传讲的都是符合圣经的福音信息，
对，
但是这些福音信息有没有结合到这一群会众他们的实际处境，带给他们一些应用，
对对对，没错，
对，
没错，
所以这是讲到当中的一个应用环节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担心的会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脱离了他们的处境，
就纯学术嘛，
对，这可能是一种啊。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结合了他们的处境，但是结合的是一个小部分，更多的是我的处境，
但是
我的观察，这会让应用呢有一点失焦。
我其实挺想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表达，虽然我自己的感受里边会觉得弟兄姐妹觉得啊，是不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在讲台上分享信息啊，你的属灵生命如何如何，至少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这种信息分享的服事它也仅仅只是在我透过我的预备和我的分享将神的福音的真道展现出来，然后呢是一个共同操练和学习的机会， 并不是说今天我掌握了，我明白了，我理解了，甚至我践行了，所以我才有资格讲得出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群体性的操练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表达的时候，我也常常的要试图讲清楚，说啊，我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事实上呢，圣经的真理这么告诉我们，就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是一个需要慢慢去操练的过程。
对对，
也很难说每一篇讲道每一篇信息都能够照顾到每一个群体。
对，
这也是很难的。
是，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对，而且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边，我发现呢，释经讲道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说，比如说你选择某一卷书，其实你起初选择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可能理解的那个方向并不是你在讲的时候你表达出来那个东西。
对，
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原来它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在这里。
我先回应李诺呢，就是我听过一些讲道呢，比方说他解释了这段经文啊，也是释经讲道，那应用的时候他可能会稍微的顾虑一下大家，就是那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当下呢？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段信息会带给你怎样的应用？对于现在处在中年、被工作、家庭、被各样重担所压的年轻一代，这段经文会带给你怎样的应用？那对于我们当中的老年肢体，这段经文会带给你怎样的应用呢？就是他可能会稍微顾虑一下，
是，
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个是比较难的，
做很难做，
很难。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不是按年龄分的，就是混乱的，大家一起来学习诗篇23篇，学完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大卫与哥利亚的征战，好，大家一起来查考大卫与哥利亚征战这一段，查考过之后呢，组长就让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可以说一下在你的处境当中这段经文会带给你怎样的应用。那我们当中真的有孩子，大概10多岁的孩子，他的应用就是说，面对艰难我不要惧怕，我要信靠神，虽然我可能很柔弱，我可能很渺小，但是我要信靠神，靠着神的力量去征战。这其实是比较符合这段经文的。
是，
但其实呢，我们当中有年长的人，他的应用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视角，他说我不要小看别人。
对，
因为其实大卫的出现，军中是嘲笑他的，
是，
扫罗也不太信任他。
对，
那这位年长的老年人，他的应用是结合他自己的，他说有的时候我要信任别人，要给别人一些支持，相信他可以，虽然他年轻。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一些经文站在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应用。
对对对，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教会的牧者会不会远离他的群羊。会不会远离他的群羊，就是我不了解我的群羊，我的所有信息来源于我自己的搜索，而不来源于我跟我会众建立关系，从他们的生命当中观察到他们的处境。
当然你所说的这种状况我相信可能是隐约存在，但是呢，基于比如说我们了解的国内的一些教会的状况来看的话，似乎它又是不太容易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全职的牧者的啊，有很多的教会甚至连全职的同工都没有。
对哦，你这样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的。
对，那怎么样去做到了解自己的群羊呢？那甚至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在这种属灵生命上有所成长呢，他会设立很多的小组团契，或者叫学习小组。那你想想，一个礼拜可能有3天4天的时间大家在参与小组的学习，表面上看来哈，这个都是热火朝天的，但事实上呢，你要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是不是了解这个会众，了解大家的处境呢，这似乎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强行把大家从生活当中抽离出来， 我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我有三天我在教会的。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我在教会的时候是最舒服的，我一旦回归到我的生活啊，完蛋了。比如说对老年的朋友来说，婆媳关系，
对啊，
怎么样带孙子的问题，
对，
等等这些很复杂的问题，他会觉得我还不如去教会呢。
哦，逃离，对吧？
对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要讲的了解就是类似于刚才尼洛所说的，如果一个老人他真实的处境是什么样子，
嗯，
比方说他退休之后他对生活是否适应，他回顾自己生命会不会有一些遗憾，他的忧虑，他的不安，他消极的感受，包括他老年夫妻之间的关系，与儿孙如何相处，婆媳如何相处，他是否觉得活得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是对老年人了解之后会产生的。
对，
那同样的啊，不单单是老年人，他对一个牧者，对教会的年轻人，青年一代，中年的一些夫妻家庭，对他们的了解，就是这些信息会让他的讲章增加很多的活力，他不再是脱离他的会众了。就是我了解，
哦，是的，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的婚姻关系很紧张，甚至一度走到离婚的边缘。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是外来的，他在这里生活很痛苦，他不适应。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他有什么疾病，就是这些信息会拼凑出一个框架，这是你的会众，你是对这一群人讲道。
嗯，是的，
你不是在网络上对一群虚拟的人讲道。
嗯，没错。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如果放在一个很现实的处境底下，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执行起来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有难度，
而且在每个教会它体现的方式是不同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常常会觉得神透过圣经启示我们说我们是互为肢体，成为教会。那你会发现牧者去关怀会众，会众彼此关怀，会众去关怀牧者，这是一个更加良性的一个状态，
良性的关系。
对，而不只是说啊，我是一个会众，所以我就天天在家等着。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从耶稣的身上，能够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当约翰的门徒去找耶稣的时候，然后问到耶稣说：“你住在哪里，夫子？”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而且耶稣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说让门徒们近距离的观察到他所做的工。其实牧者先要做一个表率，就是你来看。
嗯。
这个表率就是我允许你们靠近我的生活，甚至进入我的生活。
嗯，
先做到这样的一个表率，然后呢弟兄姐妹呢可能也会随之而然就受到一些影响和感染，也会觉得你也来看我的。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教会的探访事工究竟是这种基于关系上的建立而彼此探访和关怀呢，还是一种侵略性的？
侵略性的。
张弟兄今天有没有空我去你们家探访？
但
是可能过去一年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对过话的。
对，会有这种可能的。
对，
所以有漫长的路需要走。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三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嗯，
越来越觉得耶稣是大牧者。
是，
今天的教会的牧者需要效法耶稣基督来牧养教会的群羊。
没错，
愿我们带着这样的心肠来关怀教会的每一位肢体，这中间就包括老年的朋友。
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生命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天哪，你手忙